到唐朝的时候呢，就产生。
是走到一个很中心的时代呢，就是在隋唐的时候，在隋唐以前呢，都是从印度接受过来的哈，就是从事于翻译还有是红教这方面，但是要配合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思想、理路、哲学方面，然后发挥出我们中国人自己一套的佛学基础的话呢，就。时机成熟在隋唐这两个时代哈，那么就是因此产生了中国八宗大乘的佛教，然后两宗小乘的佛教。那隋朝的时候呢，有两个宗派产生了，一个就是天台啊，智者大师属于天台宗的，就是跟各位复习一下。然后呢，就是三论宗哦，就是吉藏大师，这是创办者。然后走入到唐朝的时候呢，就产生了六宗。六宗呢，我们介绍过禅宗，然后介绍过禅宗，再下来介绍什么？律，再介绍过律宗哈，就是上一次有介绍过的律。然后呢，要介绍华严，所以我们上次是介绍到华严的部分。那律宗呢？跟各位复习一下，也要了解，就是说，八宗啊，或者是十宗里面呢，属于共同的科目哈。一般通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不管你是主修哪一宗呢，但是都必须要了解另外一宗的基本教理，而且要就是共同修行的科目呢，就是八宗里面或十宗里面呢，有三宗啊是共同科目，一个就是律宗。一个就是唯识啊，对了，我们找一个唯识啊，就是法相中，然后呢，一个就是净土啊，就是教理方面呢，唯识的教理呢是八宗所共同，就时常也会要运用到的。还有呢，就是律宗，就是佛所制定的戒律，并不因为你不是这一宗的那个子孙呢，你就不守佛所制定的戒律。然后八宗呢，也共同都指归净土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华严啊，华严到最后也是倒归极乐。你看这个华藏世界的庄严跟殊胜啊，然后整个法界观里面的重重无尽，但是最后也是倒归净土啊，这都有这个经典做一个根据啊，不是胡说的。因此我们了解说律宗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属于通途的各门啊，各派的子孙呢，都应该要遵守这个戒律。只是开遮持幡上面呢，就是它的要求更加严格这样子。那律的部分呢，有科目有很多，我们以三句境界来代表它的精神啊，就是律宗里面，我们说到它是设律仪戒、设善法戒，还有饶益有情戒。设律仪戒就是诸恶莫作。设善法戒就是众善奉行，饶益有情戒就是属于大悲心的那个显现。所以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然后普利有情，这样子作为一代十教佛所戒定自律的一个制定戒律的一种精神呢，我们把它从这一方面来解释。那么律宗呢，其实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很严格的规定说什么可做跟什么不可做，属于戒的方面哦。那实在是就是僧众在一起生活当中呢，有人犯戒了，因为有人犯戒，所以随犯随治啊。就是譬如说，佛在戒律里面有规定说，两个人啊。出家众一定要两个才可以出去啊，不可以单独行动。为什么会有这条戒律出现呢？就是当时跟佛的弟子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人单独出去，结果发生了问题，出了问题以后，就是有妨害到僧团里面的整个清誉的时候，那么佛就因为有人犯戒，所以才制了这一条戒律。所以当时其实很多戒律的制定呢，是因为犯戒而制定的，这个是在某一方面来说。那佛灭度以后呢，就是根据 他一概十教里面各方面的那种戒律呢，所以结集经典的时候呢，就由于部派的分裂，这个各方面的戒律的出现。那到中国来以后，其实这各方面的戒律也都有传过来，除了一部以外哈。那么这些戒律传过来以后，我们中国到最后呢，选择就是四分律的弘扬，这就是要归功于就是那个道宣律师啊。道宣律师他就是他把整个戒律研究到最后的时候，他是认为四分律呢是最圆满、最能够就是发挥我们佛门弟子里面能够深入而且能够行持的，所以他是专门弘扬四分律。因此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不是只有四分律啊，还有五分律，还有十诵律啊，就是戒律其实还有其他的教典来，不是只有四分律。所以这个律宗的祖师呢，我们是介绍道宣律师，然后呢我们最后有一个结论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就是说律呢也许我们只能感觉到他这是一个形象啊，就是一个持律的人，但是重在什么，他的精神啊，就是持律的精神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解脱，能够得到清凉，能够去烦恼，能够得到成就的，能够正果的。因此我们学净土的人呢，我们时常有一个标语哦，时常弘一大师写过那个持戒念佛这四个字啊，就是我们时常以此啊，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弘一大师啊，在我们晚民国的时候呢，是一个律师啊，他是一个持律，而且他也是弘扬四分律这一门学问的人，但是他最后呢，就是只归净土。那么他所表现出来呢，值得我们这些后学的学佛弟子呢，能够效法，能够很尊敬他。那他一生里面啊，他非常的节省啊。啊，你在我们认为说节省啊，或者是很勤俭的话，一定很辛苦啊。事实上，你去看他的传记啊，他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哦、啊，然后他做事情呢很专心，他要学一样东西的时候呢，他最头先，其实他出家的因缘是去胡跑断食啊，他不是因为就是佛学的内容而去出家的，最初的因缘其实他去胡跑断食啊，就是为了要身体健康方面的。那么断食回来以后呢，他渐渐就是倾向于这个佛门的教理跟内容，然后他后来出家。那出家以后，他用这种持律的这种方法呢，来勤修他一生。可我们在看他的传记里面啊，他虽然是一个持律的律师啊，可是他做什么事情，第一个很认真，第二个他做的都非常的欢喜。在那个夏敏珍他的好朋友记载他啊，他连吃一顿饭啊，那你别人看那个饭简直是清茶淡饭都不足以形容，简直是几个小萝卜干在放在那个地方。他光吃那个东西啊，你看他吃啊，你不会觉得很辛苦，他还吃得津津有味，然后一直讲说好吃好吃好吃，这也不是装出来的，他就觉得他非常好。然后他一条毛巾呢，用的，人家跟他说可以换了，他说还可以用啊，这边破掉了，另外那边还可以擦。他穿个鞋子是那个印光大不是印光大师，弘一大师他最后有纪念馆的，就他一生所用的东西有留下来。他那个鞋子哦，简直是破到了不得了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还非常好穿。他做什么事情，吃什么东西，用什么，他都觉得很好。在我们认为说，好像人不堪其苦哦，可是他不觉得那是一个很辛苦的一个，好像物质环境的折磨，他反而是一个像法喜充满的一个学佛的长者啊。所以我觉得，你看我们对于他的学习精神来说，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一个持律谨言的人，其实他可以内心也是非常法喜充满的，也并不是说要很忧愁、很痛苦、很苦恼的学佛。我想我们是要断烦恼，但是不一定说一直很烦恼。就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许我们有一些烦恼要去解决，但是我们会很高兴，而且我们有勇气来面对我们的困难，而且我们很高兴可以把它解决掉，要有这种弘一大师的这种精神。所以持戒念佛呢，应该是我们要讲律宗啊最后的一个结论。然后我们今天讲这个华严啊，华严因为我们跟这个华严啊很有缘。为什么很有缘呢？因为我们印了华严经啊，我们所印的，你们现在手上拿到的华严经就是第二个那个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 旁译哦，十刹难陀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所印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现在还在校对当中的是第三个，就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四十卷般若译的这一个部分，而且呢，就是说大家很有幸在你一生当中你碰得到这个华严经，我们也鼓励大家呢能够就是诵这个华严经哦。那你诵的方法呢，上次讲过，就是你八十卷的华严呢，从第一卷诵到五十九卷，后面的第二十一卷呢，假如你手上有四十华严的时候，你就跳到四十华严来诵，因为二十一卷跟四十卷毕竟其实内容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只是一个是详译本，一个是略译本哈。只是唐译的那个部分在第二十最后一品的那个部分呢，只有二十一卷，那这个般若译的这个部分它有四十卷，那就是表示它翻译的比较多。那所以来，你既然翻译比较多，你来看比较多的部分呢，就是比较详细。那我们介绍过那个天台四教仪哦，就是智者他大师他们对于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判教了，藏通别圆四教。那在中国佛教里面呢，对于判教最出名的，如果不是天台的四教，就是显首的五教啊，这是佛学基本常识。那其实呢，这是开合的不同啊，四教是藏通别圆，那么五教的时候呢，它就是把这个小教是属于藏教的部分呢，就是属于小乘的经典。那把那个通跟别的地方呢，他把它开成始中顿哦，这三个部分就是小始中顿圆，这是显首五教仪啊。这个显首五教仪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然后也有很多的注解。同时呢，从诸位如果去看那个真正的经，就是说经典的翻译哦，譬如说《佛说阿弥陀经》。你们大家都很熟悉啊，佛说阿弥陀经。那么我们看那个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呢，如果是天台的子孙他来注解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呢，他就会用藏通别圆的方法去解释那个佛说阿弥陀经。但是你如果去看他的注解上面是写小始中顿圆，你就知道他是显首的子孙，就是他是专研显首的。所以弥陀经有天台家的注解，也有显首家的注解啊，都有啊。同时啊，你不要说弥陀经是天台家有人解释，显首家有人解释，就是法华经啊，法华经我们一般的认知来说是属于天台的，是属于天台的中经啊，就是它的最主要的经典。事实上也有人解释天台的那个法华经的时候，他用显首的方法去解释，用显首的理论跟观点来解释那个法华经。所以这个佛教的那个经典的内容啊，它的深奥跟它的意趣啊，各方面都可以值得探讨。那下面这个第四条的这个部分啊，因为我们上次时间不够，所以我们没有把它解释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四法界观啊，是属于显首，就是华严宗他们这一宗呢里面很特殊的，表现出华严哲学的特色。在于这个四法界啊，也只有华严家呢才解释这四法界，所以当你讲到世事无碍法界的时候，人家知道就是一定是属于显首的这个理论的基础啊。那四法界呢，就是华严这一宗派的，他们把这个整个法界呢，把它分割成从四个部门呢来跟他解释啊。第一个就是属于事法界，那事法界呢就比较容易懂，就是事相上面的法界。那么事相上面的法界的话，就是属于一种差别法界。差别啊，用这样讲的话，你不懂的话，那我们另外讲说，男的跟女的，男的是一个事相，是不是？女的也是一个事相，男女有别有差别，那这就已经把这个。一个性别上呢，把它分割开来。那么男的跟女的分割开来以后，男的又有老中少，是不是又是有一种差别啊？老年人六七十岁以上，或者是中年的三四十岁，或者是小孩，这个小孩就不是老人，老人跟小孩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也是一种事项上的差别。好，那好了，我们现在说都是四十几岁的赖中山跟赖天颂是兄弟，但是啊，也是不一样的，也是有差别的，所以共同都是属于一同类的，但是在这中间有事项上的不同，属于一种差别的，叫做事法界。那么事法界有多少？宇宙之间事法界有多少？你听我的贡献吧。是宇宙之间事法界有多少？森罗万象。他们如果基督教要说的话，上帝很伟大，因为他们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不是？他居然有办法创造到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样的。不过这个也有哲学上那个的危机啊，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去提出反证，说是不是真的没有两片叶子是一样的，这样子的这种理论基础只能说有一种夸大性。但是真的是宇宙之间的森罗万象，人家说双胞胎也都还不一样，个性也都还不一样，所以它的这种差别性只是差别性在大跟小，但是事法界的事实上就是说无量无边啊。它要了解它，从第一个我们能够领会得到，的确是不是事法界是无量无边，不要说事法界无量无边，我们的烦恼相也是事法界，也是什么无量无边。我只有一样事烦恼吗？有只有一个事烦恼吗？那这件事情解决完了，我就没有烦恼了嘛。事实上也不只是如此啊。所以事法界呢，是属于一种差别的什么呢？差别的现象界，就是你所看到的外观那个外相的那个样子，每一个人不能用谁都赶快那个丢了一种现象，外界的现象界。那如果要为了要解释方便起见呢，我们要举例来说的时候，那事法界像什么呢？事法界像你们用那个金子做的那种首饰啊，或者是金器啊，或者是什么茶壶啊、杯子啊，那么它的那个样子都不一样。我看过那个林清贤他写说哦，台湾人哦，钱哦，银卡吧，应该什么程度呢？一去南部哦，去给人请食饭、请饮茶的时阵哦，那一个真普通的人出来的时候，饮茶哦，用啥？金的茶壶甲金的茶杯，那个人讲无法度嘞，先有钱。用这种来表现他的那种情况，所以他的你那个金子，我一般来说我们做首饰，人家他可以做什么？做茶壶，可以做茶杯。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现象，他的那个样子随你高兴，但是那个样子就是现象，就是事法界。那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要针对，因为事法界跟理法界来说呢？是相对的，有事背后一定有理，只是任何一件事情后面必定有它存在的一个本体，那个就是一种理哈，一种理。那我们讲它的一个个别性是属于事法界，一个共同性就是属于理法界。好，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讲，你那个金子可以做很高，那做挂链，你买那个做卡链，这块这卖人真奇怪的，都无去加劳嘞，不过都爱做秋链跟卡链嘞，什么都可以做哈、啊。啊，那个还可以做那个什么，弄在鼻子的那个，什么都可以。但是不管你做什么呢，它都是用什么？用金子所做的，那个金呢、啊，就是它的本体，它的体，它的性质，那么它的性质就是理。那可见的任何一个戒指、一个项链、一个手镯或者是一个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有一个共同性，那共同性就是什么？就是理法界。差别性是一个事法界，共同性是一个理法界。用这样来讲的话呢，比较容易了解，可是不是这么浅哈、哦，《华严经》没有那么浅啊。华严经这个理法界要探讨到宇宙万法最后共通的特，就是说共同性的时候，就要一直追究任何一个事法界它最后的一个共同本性在什么地方，它要讲到真如本体的，它的理法界已经什么归纳变成一个真如本性， 就任何一法，我们这个都是人，但是人呢、啊，跟一个众生又有共同的性在什么地方？那么众生跟无情众生又有共同性在什么地方？到最后追究到后来就是什么真如本体，那所以这个是最后交集的结果哈。下面呢就要讲就是理跟事啊、哦，理跟事它是属于一个无碍的法界，所以理法界我们可以明白，事法界我们可以。能够好像接触得到，但是能不能进入到理事无碍的法界呢？就不见得了，就是境界一层一层比一层还深了。这华严经呢，它后来建立的理事无碍法界呢，其实到理事无碍法界呢，各宗各派都还可以走到这一个程度，就是任何一个事，任何一个事后面必定有一个理。那么他的理跟他的事之间是没有障碍的，没有障碍的啊，理跟事之间的无障碍的一种境界，就是理事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那么我们如果用比喻来说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事情呢，我们知道，我们只要知道它的道理，我们就做得到，能知道道理而又做得到的人，就是理事无碍法界。你听清楚了齁，道理知道但是做得到的就是理事无碍法界啊。我们有没有这样？我们时常知道什么道理知道但是做不到啊，那就是理事有碍法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理事无碍法界是别人理事无碍法界，碰到自己的时候也理事无碍法界，就是自己永远是什么最客观的，但是碰到自己的事情呢，就完全是主观的。那么它是一个无碍，就是事事无碍哈，就是一个理事无碍的话，所有天下所有的事跟理之间，它都无碍的法界。因此到理事无碍的法界，其实呢，并不是很浅哦。我们如果用前面的事法界，事法界，刚才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事法界是属于一种现象的差别界。那么差别有多少？很多。无量无边，是不是？那么理法界是有多少？理法界有多少？天下道理只有一个，只有一个。那所以事法界是多哈，理法界是什么？一。那么理事无碍法界的时候，就进入到华严的一多无碍的境界了。啊，他们时常讲啊。一即多，多即一啊，多跟一无碍。我们哪里是一即多，多即一？一个人可以，两个人还可以，三个人就生烦恼了。啊，他这是说多到多少也无碍，少也很自在。所以一跟多无碍的境界，其实呢已经走到理事无碍的法界了。那不太容易啊，大家了解到，了解是了解，不过做到一多无碍哈。讲一多无碍，你可能还不是很了解。你要了解什么叫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过现在跟你讲的话也很容易啊，跟你讲的话也很容易。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呢？你说我有100万是多，对不对？100万是多啊。我存在一家银行，我只有一个什么存款簿，哦，那个存款簿，我那个存款簿就是等于我的一切的。存款，所以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也可以比较浅一点来说的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那个头脑很死哦，认为一就是一，二就二，三就是三。哎，在华严里面呢，一跟多之间是可以互通无碍的。那么我们凡夫普通一般来说呢，多容纳一可以，一容纳多不太容易，不太容易，不太容易进入到这种境界。但是华严里面，它就是把这种一跟多，把它。就是说你现在里面所认定的一定是实质上这种关系，他把它呢扭转过来，一跟多之间呢是无障碍。那么一多无障碍境界里面，我们多容易容易，一容多很难嘛。但是你到理事无碍境界的时候，你就要有这种观念。那么到事事无碍境界的时候才美妙，才美妙。就是华严经的美妙，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什么？事事无碍的境界。因为到理事无碍的境界，你至少还有一个理，你了解，就是假如你把握到那个体本体，你把握的，你万事就是几行通，行行通，那还有可能呢、啊。 就是我只要认知这个是金子做的，我就知道呢，你给他做卡莲啊，或秋莲啊，或啊是做啥做地果啊，或啊是做摊皮啊，或甚至你去做流冠嘛，不要紧。我只要掌握到那种本体，那么我理事无障碍，我你做什么我都什么，你给我都要，我都可以运用，反正我相再跟他变化一下，我理事无碍啊。这理事无碍就是你只要把握到有那个理，你可以走到。但是这个世事无碍境界里面的无碍法界里面没有理哦，没有理哦，就是事跟事之间的无障碍，那就很特殊，而且很不可思议。所以华严经的不可思议在这个世事无碍的境界，就是事跟事之间呢完全没有障碍。为什么它的不可思议在这个地方？你如果说哈世事无障碍境界，我是一个事。我是一个事，是指幻是一个事，你也是一个事，我们两个之间无障碍，我们两个之间无障碍，那也还可能。可是我跟所有的事之间都无障碍，没有你存在，全部事跟事之间通通没有障碍的，通达无碍的这种境界，这是华严菩萨的境界，毗卢遮那如来的这种境界。那么他这种境界里面，不但事跟事之间的无障碍，你要知道，我们上次讲过那两只虫我用比喻你们比较了解哈。那个两只虫呢，只要没有宽度的观念，它就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从上面爬过去啊，它没有宽的观念了。那么我们现在讲说，事跟事之间也不还不只有这三度空间的观念，我们有大小长短，还有什么空间上的障碍。那他事事既然叫事事无障碍，就是任何一个事跟任何所有的事他都无障碍，那他的境界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比刚才理事无碍的境界更高一层。在什么地方？理事无障碍境界是一根多的无碍，事事无障碍境界是大跟小也无障碍的，大跟小无障碍的境界。那么大小无障碍的境界，你说大人浓容纳小，那没有问题哈。大你的限量境界里面，你的尝试里面，这个50平的大小，我容纳啊100个人或者是200个人没有问题，就可以，那就无障碍，那是应该的。可是小跟大没有障碍，那就你想象不出来了，是不是？就是我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我要容纳无量无边的佛菩萨来这一个地方弘法利身，有没有可能？你说我们成员是这个讲堂这么大的地方，哇，那一天三千，我们的那个叫做哈去加黑果推多万，就顾着我还得了，我们光好想象总要想象的嘛。我们想象这个地方3000人来参加这个法会，结果呢，每一个人都没有破爱，没有一个狭小的一种观念，每一个人都旁边的零零。啊，这就是事事无障碍的境界。所以佛菩萨的境界一定要到这种境界，也要到这种有这种观念，你才能了解为什么极乐世界再多人去往生都不会怎样。你不敢说客满啊，不然停车位外面亮两个红灯，车位已满，车位已满你就要掉头走啊。所以十方法界的所有的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你千万不好说极乐世界会 KY， 如果极乐世界会 KY， 你没有什么世事无障碍的境界。所以世事无障碍境界，它的在华严经里面，它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须弥那戒子，戒子那须弥。这个你如果有读经的话，你就很了解，它就是一个世事无障碍的境界。须弥那戒子就是什么？大须弥山。我们不要讲须弥好了，我们讲玉山，或者是讲我们这叫雾社哈，这个是什么山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山。我们这是什么山？庐山啊，合欢山。好了，我们这个对面这个合欢山，合欢山，你跟你讲说这个合欢山可以容纳芝麻，可不可能？一粒芝麻可不可能？你头脑没有问题啦，所以应该说可以，我没有那么多陷阱啊，陷害你们。那现在另外一点来说，我这一粒芝麻要容纳合欢山。你忘了叫好回来，他卡龙派去。在华严经里面就是戒子纳西米，戒子就是一个芝麻这么大的一个大小啊。 他戒指纳须弥，他也不用像你们讲的哦，我知道了，拿那么放大镜跟他放大，没有啊，他没有一个没有伸，没有放大，一个没有缩小，两个在里面就刚刚好。你说哈、哦，实在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会这样子？你觉得可能吗？你觉得可能有这种境界吗？一定可能的，我们是没有这种善巧，这种比喻都是经里面或者是传记上面记载的、哦。那这个我们讲过，这个华严的这些祖师哦，跟那个唐朝的这些皇帝哦，都很有渊源的，他们时常到宫廷里面去皇帝说法。那讲到这种境界的时候啊，怎么讲啊？你们还可以容纳，你们的智商比那唐朝皇帝还高。那唐朝皇帝啊，他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什么须弥纳戒指，戒指纳须弥，戒指怎么可能纳须弥？这么小这么小，你怎么可能？除非你放大，你又不放大，怎么可能？那你说法的善巧就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法师他就说当然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你的瞳孔有多大？你的瞳孔有多大？你的瞳孔只有那么一点点，你看多少？你看到多少的东西跟多少的境界？你如果只这样子，只能容纳这样子，那你只能看这样，是不是？你所看的那种比例的内容，你的能力的范围，说我们以世间有限的形象跟知识哈，要去了解，就是说真正宇宙之间的真相，还有佛菩萨的境界。老实讲啊，实在我们是说，我们讲就是说，在《楞严经》里面，就是用凡夫心啊测量如来的什么正片之海。讲哪拢讲啊，不是安的心啊，不做就是安的心啊，不做哈爱假心，因为啥？因为你爱假心。你要爱吃榴莲，你就拜榴莲。你想，我都爱吃，不是我爱吃。那实际上用我们自己觉得的东西呢，去想象佛菩萨的心意。事实上，佛菩萨无心也无意啊。他度众生，度了那么多的众生，他也没有这么多的心思啊。所以这个要了解，这种世事无碍的境界呢，其实就是在那个《华严经》里面哈。很特殊的，就是事跟事之间，不管你的大小，或者是不管你的时间更殊胜的时间呢，时间也是一件事。所以他经里面就是讲那个圣人的境界里面是无所谓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上的。所以讲说三大阿僧祇劫哈，你成佛那是一种方便说，那时间在白法里面是一个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就是根本就是完全是你自己设定的假象。所以你啊，你那认定一天一定是24小时，一小时一定是60分，60分一定是什么，一分一定是60秒，这是我们共同设定的。事实上啊，你快乐的时候时间过得很快，你痛苦的时候呢，度日如年啊，那种的感受，那种感受力就是可以想见了，就是时间性上的一种虚妄相。在华严经到这种世事无碍的这种境界里面呢，其实它要表现出来的一个华严哲学呢，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一种宇宙之间的一种现象呢，是无障碍的境界，事跟事之间都是无障碍。那无障碍的境界里面呢，是一种无穷尽的，就是层层无尽的。我们现在讲三度空间、四度空间，其实对他们来说呢，就是n 次空间呢、啊，你没有办法用那种我们现在的数目来解释。那如果说要讲这种无穷尽、无穷无尽的这种境界、这种心量的话呢，那么法藏大师啊，就是这个华严的这个祖师，他有一次在跟那个武则天说法的时候啊，讲怎么讲这种重重无尽、这种无障碍的境界里面，没有办法。让这个武则天能够完全了解的时候呢，他也做了一个例子来比喻哦，那他这个比喻呢，在这个佛学里面呢也很有名，他比喻如地势网哦，就是像那个天地势那个上面他们有那个装饰啊，就像他那网，那么每一个网呢，网中间都有那个珍珠哦，那珍珠里面就是有反射出其他的珍珠跟其他网一样重重无尽。再怎么讲地势网哦，地势网那地势网应该不狂的呀。所以武则天还是不懂啊，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就那个法藏大师又想了一个善巧方便，反正皇室呢宫中呢要东西很方便，他就是要那个 大臣呢就去拿了十面的镜子，拿了十面的镜子呢就排起来哈，就是排起来，排十面的八角镜啊，八角镜，然后排起来，然后让那个镜子呢面面相对，先面面相对，那么相对当中呢，就每一根镜子前面呢就放一尊佛像，放一尊佛像。好，那你现在用你的那个第六意识去想象哦，那种境界里面，这每一个镜子、哦、都有其他的九面镜子，是不是？每一个镜子上面有其他九面镜子，那每一个镜子又里面又有其他的镜子，所以你说这一面镜子里面有多少镜子？你哪不知道哦，真去他就挤了。什么叫做重重无尽呢？你不能说到最后只有九面镜子或十面镜子，绝对不止的。所以它的镜子是无穷的，佛像也是无穷的，是层层无尽的，无穷尽的这种境界。所以它能容纳一，容纳多里面的，也是在这个理事无碍，后来到四十无碍的境界。所以就是华严。那么真的，你如果要诵华严经，到这种它的里面所宣示的这种意趣里面，你就必须要进入到它的这种境界里面了，所以这是华严经啊，四世无碍法界里面，大家呢稍微有一个认知啊，这个认知。那华严经里面时常用十来表法圆满啊，表圆满的一个意思。为什么呢？我们普通我们讲六度哈，六度，或者我们讲等一下密宗会讲三身佛。但是华严在华严里面，他全部都讲十啊，他讲十度，讲十佛，讲都用十来表法。你看十大愿王啊，那他那个十就是表圆满的意思啊，完全就是以一种最圆满了。你到十以后又要从头来，所以在这个你看这个经典里面，你一定要知道他的一个表法的意念哈。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讲他这个华严哲学里面哈。他特别就是佛教的教理到这个华严宗的时候呢，有产生法界缘起这一系列的说法。那么在华严之前呢，我们上次讲过唯识啊，唯识的时候法相中呢，他们所立的这个宇宙万法的升起啊，然后它的原因呢是用阿赖耶缘起来说明的。那在唯识之前呢，法相中之前，我们佛教整个佛门里面要讲这个宇宙生成的原因呢，是业感缘起啊，业感缘起。所以这个是一层比一层深入。一般来说，我们在这个小乘的经典里面就是讲业感缘起。什么叫做业感缘起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还有这种业报，还有现在你当前的这种境界里面是怎么来的，要追求它的原因里面。那这个是各宗教或人生哲学里面都要探讨的。那在小乘的时候呢，在小乘的经典里面就提出一套理论，就是讲业感缘起的理论。就是我今天有苦，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业，我有业。那我为什么会有业呢？我有祸，有祸业苦三个字互为因果的。那我受了苦以后，我是不是能够觉悟呢？不见得。我也许呢受了苦了以后呢，更加迷惑，更加造业，所以更受轮回之苦啊，生生世世就在这种祸业苦当中呢一直轮转。这就是我们无始劫以来所遭受的，或者是六道轮回的理论是在业感缘起啊，这是最初层也是最基层的一个教理。啊，一直到那个大乘的法相中出现的时候，他替业感缘起里面呢，他找到一个就是说，那么你这个祸的根本的就是最后的理论基础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那么在那个唯识里面就设了阿赖耶识，我们讲过第八阿赖耶识。所以我所造的这些业，那它到什么地方去了？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就是产生有种子说，种子就是我所做的。还没有做之前是事，做了以后就是业。那这个业储存到什么地方去？储存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第八阿赖耶识去。 啊，第八阿赖也是，是造成我们来世的时候呢，会到哪一代里哪一道里面去投胎的时候，就看你第八阿赖也是的那些种子什么地方跑最前面，跑在蒲粽叶先牵嘛，浮在最上面的。也这种原理才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往生西方的时候，一个忤逆十恶的人，他可以往生西方。他可以往生西方的原因就是他所有的业他有办法在下面，但是他呢，他最后一念的时候他是阿弥陀佛，他是发愿，所以他往生西方。他有能力把所有的业放在下面。那你要有保证你说我现在尽量造业最后往生西方，你要保证你最后一念是什么？阿弥陀佛。啊、哦、这个郭慧珍医师讲的，他在医院里面看的太多了。有的人也一生学佛，也不是他啦，我们也看很多真正学佛一生学佛的人，到最后的时候病苦来袭的时候，他会喊痛，会喊哀，会喊妈，会喊爸，就是不会喊佛，他什么都会喊啊，他宁愿就哎呦哎呦天啊，母亲就两阿弥陀佛了。所以这是你个每一个人哦，要有一个警觉性。这就是阿赖耶缘起哦，讲到我们的六道轮回啊，到这个法相中的时候，那么到华严的时候呢，他就另外的就是在阿赖耶缘起上面呢，他往生进一层里面，他讲阿赖耶里面呢具有真如本性，具有如来藏，所以一切众生皆可成佛，这跟法华的那个意气是一样的。但是呢，他把这个一真法界的那种真如本性里面呢，他替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法界一大缘起的出现呢，其实只是一个现象界，在本体上完全呢，根本就是一个真如法界啊！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每次要问你知道我在讲什么。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理事无碍境界，事事无碍境界里面，就是我们讲哈，再讲一个就是说，烦恼即菩提，你懂吗？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讲说，哦，这个现象很多的，外面好乱哦，外面呢就是很多人在造业或什么。可是如果是以华严哲学的话，无有一法不是真如本性的显现，他都能够看到世事无碍的境界，所以他藏体里面他本身就是一个什么法界缘起，真如缘起，像他对他个人本身来说，就是佛菩萨本身来说，所以任何一法都是法界，你看是烦恼，他看是真如，一样的东西，但是他看是真如，你看是烦恼。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还是说我要出三界，我要脱烦恼，我要怎样怎样的啊？他说无烦恼可断，他说他没有这种现象。那么如果是我们念佛的人来说，我们净土，你如果跟这个华严哲学配合起来的话，他的境界是什么样子的？他境界就很像那个日本的有一个那个妙好人哦，那个人呢、啊，他什么都好，为什么？太好了，通通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变的。你来骂我也是太好了，这个阿弥陀佛让你来跟我消业障的。什么都好，因为什么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就是本体上任何一个现象界里面，它就是去进入到一个本体，不是说我现在好往娑婆世界死了，我再到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它不是这样子的。它在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跟佛很接近，就是整个所有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变的啦。换句话说，所以你别怨了，什么的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变的，对他来说都是好的，这是真如缘起，法界缘起。藏体就是一个华藏世界的一个现象出现啊，这样子呢，他就是活得很自在，活得很愉快。那这个要学习，所以你要去读诵华严，你就可以进入到他的那个情况。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十住十行十会像十地哦，你送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哦，我看那个有的人写说他很喜欢华严，他送到那个地方，他感觉他送到十住的时候，十住菩萨他所修行的时候，他就说哦，我要修这个行。他看到十住菩萨的境界的时候，他说我现在的境界就是这样。所以送到初地的时候，他好像就已经到初地了，就是自己有那种提升的一种心境哦。这样子呢，就是我们讲读诵大乘的功德。最后讲到华严经里面，他所标榜的、哦、就是讲一真法界。这也是华严经里面的专有名词啊、哦，它就讲一真十法界哈、哦，是我们众生的境界。什么叫十法界？你们知道哈、哦，这好像我们在那个印度佛教史的时候就有讲过哈、哦，四圣跟六凡哦，四圣就是佛菩萨声闻缘觉，然后六凡呢，地狱恶鬼畜生人天修罗，我们凡夫的心才把它分割成那么等级这样子的。那么在佛菩萨的心就是一真。 一针拔剑，他没有什么佛跟地狱的众生。地藏菩萨在地狱他不会很痛苦，他不会很烦躁，他是在一针法界里面，他的那种境界里面。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有一些东西你要了解，就是我们讲合掌哦，合掌呢，合十指掌的时候，其实呢意思也是一样，合十法界为什么？一针法界，一针法界。当你心很散乱的时候，就是什么？一下子人天，一下子修罗，一下子呢又跑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啊。今天送十万声佛的时候呢，从早到晚都是什么？啊，都在佛法界，都在最高的佛法界啊。明天呢吃一顿不太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呢，就是可能跑到什么修罗法界，所以一下跑第一，一下跑第六，有时候跑第七，有时候跑第五，就是在上面的起起伏伏，那就是十法界的差别。第一个四法界里面啊，差别见。但是你要到四世无障碍境界里面，就是一真了，一真法界。所以合十法界为一真法界啊。这个是华严经里面，华严哲学很丰富啊，希望你。那你有善根跟福德的因缘的人呢、啊，才能够就是说，一生里面能够接触到这样子大经哦，就希望大家有抽空时间去读诵大乘哦。那我们今天要赶快进入到这个密宗哦，八大宗里面哈、哦，八大宗里面呢，我最头痛的就是密宗，我最喜欢讲的是下礼拜的净土宗，就是个人兴趣上不一样哦，因为哈、哦。我你跟我说密宗怎么好啊，我这个人哦跟这个密宗是没什么缘的，所以这个你跟我说这个看到以前人跟我讲说看到那个绿度母哦就可以多少劫可以消多少业障啊，我跟这个气氛都不太感应了，所以这个密宗我想说密宗这个讲经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一